各位早安，这是第一次跟你们见面。我看了一下那个名单哈、大概有三十多位，加上同工，一共有38位。我看从河南来的很多，河南来的，还有辽宁来的，东北，去年我也有机会去了东北，哈尔滨、沈阳，还有北京，温州来的有好几位，我看了一下名单，感谢主。我看了一下那个作息表，每天呢都有4堂课，而我的任务呢就是这个礼拜，每天要讲4堂课，所以星期六呢是半天，所以星期六呢只讲2堂，大概一共有20多堂套啊，我也在早上在考虑哈、到底在跟你们说什么。因为我信主已经有60多年了，圣经也读了有60多年了，所以要讲的好像是很多，我早上呢稍微安静一下哈，也许我应该跟大家哈讲一点，我怎么成为基督徒，然后做了基督徒以后，有17年，都是可以说在一个宗教的世界里头，在生活，在活动，然后过了17年，我就得到了圣灵，或者说，圣灵充满，圣经有不同的说法关于这件事。有的是说到受圣灵，还有是受圣灵的洗啊，还有就是被圣灵充满，也有提到圣灵的浇灌，还有圣灵的恩膏啊，这些都是讲到圣灵，就是讲到圣灵各方面的。我自从受了圣灵以后，我可以说哈、我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我所谓真正的基督徒，就是，真的是重生的。我们重生了，就可以肯定说，我们就得救了。那还有呢，就是跟神，我们所信的神啊，我们的神，简单说来，在旧约就称作耶和华，在新约呢就称作耶稣基督，他是一位神，不是三位，记得我们信的不是多神论啊。那就开始跟这位独一的真神就有了关系，这才知道说我信的是谁。我为什么要信？还有呢，就在生活中就开始呢跟神有了一个关系，好像我不再是一个人了啊，那就是我从现在开始呢有另外一位，这一位呢是看不见的啊，但是呢我们可以从圣经里来认识他，同时呢也可以在圣经所说的圣灵里来认识他，就跟他有了一个个人的关系。所以圣经里所说的神，就是我们所信的神啊，跟一般的所信的神，尤其是我们中国人呢传统所拜的神啊，那个是完全是两回事。中国人的 传统的信仰啊，观念就是，烧香拜佛，我们到庙里去。那佛教我们就念经啊，就啊修炼，那跟我们所信的神，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神啊，那是完全是两回事。所以呢，我们做了基督徒以后，也可以说我们的观念，还有我们对神的想法、神的事情啊，倒要有一个完全一个新的一个翻转、一个调整。如果我们没有这样一个翻转的话呢，那我们对神的认识就受到拦阻，就是还不容易从我们传统的观念，还有宗教的观念，再加上我们个人天然方面的观念，那就限制我们呢啊，就认识神。要知道我们信神啊，我们所信的神是又真又活，是从永远到永远，他是从无变为有，就是说这个世界宇宙啊，原来是没有的，是他所创造的。所以神在旧约里头，当摩西奉差遣啊，神在旷野，当摩西在放羊的时候，神就向他显现，就呼召他啊，他就用一个很奇异的一个迹象，就是说有一堆荆棘啊被火烧着，但是那个荆棘呢却没有烧完，是一直在烧。那摩西呢就过去走过去就看呢，看这个很奇怪这个现象，然后神就跟他说话，就说我已经听见了我的百姓在埃及受苦啊，我要差遣你把他们救出来。摩西的故事或者摩西的蒙召也有他属灵的意义，那就是说预表到我们都犯罪堕落，而活在这个黑暗的权势之下，然后神就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来救我们，这是从属灵中预表的意义方面可以看。但是我们单单看那个摩西他个人的他的经历啊，摩西就问说，如果说这些以色列人啊问我说，差你来的神他是谁，他叫什么名字，那神就说啊，你就告诉他，我的名字我就叫自由拥有。他们问你说谁差你来的，就是那位自由拥有的介绍你来的，自由拥有，原来就有他，到永远还是他。这是我们所信的神啊。我想也许从我个人的心中说可能比较具体一点啊，我是希望能够跟你们讲的很实在，而不是一些理论啊。我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希望你们每一位都知道你们所信的神那是又真又活的，而且呢你们跟这位神啊是有一个个人的关系，而不是接受一套的理论和知识。一般到神学院去念书的神学生，他们对于圣经的知识，对于宗教的历史， 吸收了很多，但是很遗憾的呢，就是到后来呢，他们就是领受了很多的知识，反而他们的信仰，就是对神的那个信仰跟神的关系啊，却被忽略了。甚至有的人念了四年神学，把他原来所信的神，所有的神是没有了，只是一些知识。当然这不是，这个不是神的旨意，有人去念神学，念到后来把这位上帝都念走了，念没有。那到了后来他遇到问题的时候啊，就是说当他经遇到考验的时候呢，他发现他的神不在了，他的神不能帮助他。要知道我们的神是无所不能的。圣经说他是死无变有，是叫死人复活的。他如果能够做这两方面的事情，那就没有一样事情他不能做。那如果我们信的对啊，我们真的是信了他，像圣经所说的信了他，那我们所遇到的啊，我们人生当中所遇到的各种的问题啊，他都能够解决，任何的问题他都能够解决。我们所信的就是这样一位神，而且我们信他，我们必须要信到这个地步。虽然我们在认识神的过程当中啊，是需要一段的年日，也是需要经过很多的啊，一些考验，一些炼滤，就是慢慢我们才能更多认识他啊，或者我先讲我自己吧啊，我很少在聚会里头花时间介绍我自己，那个原因就是因为啊，我要介绍耶稣基督的时间都不够，那我就不想占太多的时间啊，因为我们真的需要认识他。这个认识神在圣经里面的哈，是占了一个很重要的地位。而且神他自己他愿意说我们要认识他。在旧约何西亚书第六章那里说，神喜悦人认识他胜于献祭。意思说献祭当然我们就侍奉神嘛，我们就是为神，我们服侍他，把我们最好的献给他，可是还有一件事神最喜悦的，就是要我们认识他。而今天很多的问题，在教会中所发生的问题，那个基本的原因就是我们不够认识他。因为我们不够认识他，所以呢我们就不够得着他。我们没有得着他，我们还是空，还是一个虚空，我们只有得着他，我们才会满足。或者我啊，先讲一点我自己哈。我今年80岁，我是18岁的时候在中国，在南京新竹的，那个时候是1948年，后来1949年，这个国家的政权的有改变了。在国内的人就说是解放了，在大陆的人就说是沦陷了，都是一回事儿，就是一个政权的转变。1949年呢，我们就到了台湾了。我到台湾去的时候我是一个人去的，后来在台湾就认识我的师母，然后就在台湾结婚，在台湾住了13年，然后就到香港去住了6年。那香港6年以后呢，我们就到美国。我们在台湾认识结婚，然后呢一直到美国去。 我们就到了，就生了六个孩子。到了美国以后呢，就生了第七个孩子，老幺。所以我们现在一共有七个孩子，两男五女。我们家里面呢、女性多，女儿多，那他们现在都结婚了，除了一个有一个，其中一个没有孩子，其他六家都有孩子。现在呢，我们的孙儿孙女一共加起来有17位。我们两年前呢，孙武过80岁的时候，我们全家团聚在美国一个地方，一共到了31位，挺热闹的。我就跟他们说，我们可以成立一个教会了，不要另外再会。那我是1948年啊，那新竹49年到了台湾，那个时候很热心，就是参与教会的各种的活动，各种的聚会，有可以说有好多年啊。我们到了台湾去以后，我们所在的那个教会啊，也可以说也经历了一些圣灵的复兴的工作。我记得那个时候那个教会兴旺的时候呢，很多人出现，很多青年人啊，他们就把自己就献身给主，要服侍主。那个时候的人我们都还很年轻，我认识了我的师母，那时候他也很年轻，他也在教会里也奉献，他把他就是不爱世界了，把他所穿的花的衣服裙子都奉献，拿着教会去烧掉，你知道吗？反正神不喜欢的东西都拿到教会去啊，这花衣服什么有龙的啊，那些小说那些，统统拿到教会去说把它烧掉。我送给他的那个时候，因为他喜欢织毛线嘛，那时候我就送给他的那个白的，纯白的那个毛线送给他，他也拿去烧掉了。这个白毛线很好的嘛。反正是什么都不爱了，就是要爱耶稣。那我也是，也是奉献呐啊！我们那个时候教会的女奉献，你把爱世界的东西统统把它拿教会烧掉。还有呢，你要而且要写条子啊，要立字据。我把我这一生呢要奉献给主，我不爱世界了，我要跟随耶稣了，这样写了条子教会去作为一个记录，说那天你亲笔写的，你要奉献，你要认账，你不能收回你的奉献。那就很热心，就在教会里的聚会啊，服侍啊，参与各种服。那我们的教会啊，有一个很好的，就是很注重读圣经啊，所以我在那个时候呢，因为年轻啊，记忆力好嘛，我就背了一些圣经。我把那个保罗的书信，从那个最短的书信里头叫他背，比如腓利门书啊，就是那么一章，然后短的书信都把它背过。也教会里也教导啊，也教导要传福音呢。要参与侍奉我们那个时候很强调的就是要肢体的配搭，每一个肢体都要尽他的功用，配搭都参与。我那个时候什么服侍我都参与，你安排我是做什么都可以我记得最早就是安排我这个洗厕所这样。那么你想想看，那是60年前的厕所，那个还是卫生设备还没有什么，就是热心侍奉啊，就觉得这样就是做基督徒，就是我这样就做了很好。那谈到说我有没有认识这位神呢？我跟他有没有一个关系啊？ 还有，我的生命有没有被改变呢？有没有活出耶稣的样式啊？像这些问题，好像我都在我那些我们的教导还有我们的思想里面呢，都没有想到这些问题。其实这些问题都是最重要的问题。你要知道，一个基督徒，他一生最重要的事就是他跟神的关系。而他一生要注意的要培养的就是他跟神的关系。我来了国内以后哈，我们到了美国嘛，我刚才说的我们到美国已经40多年了。我们的孩子有一个在美国出生，其他都在美国长大的。除了老大现在是他是拿美国护照，但是他这几年都是住在上海，他在这做一点生意。除了老大，老二还可以华语啊，就是普通话还可以讲。他们老大老二在香港住了6年呢，所以广东话没有忘记。他们说的广东话都是蛮纯正的。其他下面几个中国人不会说中国话，不会说普通话。都是说英文啊，好在呢，我是双语的，我多年来了一直都是在双语。那我在没有全职侍奉神之前呢，我也都是在媒体工作的，在新闻界。我很奇怪的，我没去美国之前呢，我用的好像都是中文写作啊，我也做过广播、报纸这样。我做记者，然后采访主任，编辑主任，后来最后呢，神恩待我，然后我也当了社长，一个报社的社长，那是在台湾，后来在香港6年，也是在新闻界里工作。那到了美国呢，也是报社派到美国去的。所以在我没有奉献全职之前呢，我都是在这个新闻界里面工作，做媒体的。以前呢，我是报道哈这个地上的新闻，现在呢，我是报道天上的新闻，天文。地上的新闻呢，一隔一天就不是新闻了，就是明日黄花啊，就是旧闻了。天上的新闻永远是新的。这个报纸一隔天就没有用了啊，而圣经啊，永远是有用的，永远是今天的，阿们。所以我现在所做的这个工作也是报道，但是就是一个是报道天上的，一个是报道地上的啊。我在教会里面就是这样待了17年，也可以说哈，糊涂热心做基督徒有17年之久。最后我就觉悟到我有了问题，那个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就是说我这个人没有改变，我的生命没有改变，我依然故我，很自负，很骄傲，很固执，脾气也不好。常常呢跟人相处我都有问题，那在家里面呢也是常常是挑剔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但是我的师母呢她一直容忍啊，她已经忍了我将近60年了，我们结婚呢到明年就60年了，是吧？所以到了17年啊，那时候我们在台湾嘛。我记得我们是1949年到台湾的，1955年啊，我就发现啊，我的灵命就枯干，那发现我的问题没有解决，我就很自然就会问说，为什么我信主啊？那么10几年，从1949啊，1949啊，到了1955年才醒悟过来。为什么会这样？我就问说， 我发现就是说我的信仰有问题，我这样信呢是不对的。虽然我在教会里面啊，也可以说他们看我也有进步，就是冲洗厕所，然后呢就参与其他的服事，也参加一些训练，然后就在教会就领敬拜、领诗歌，慢慢的也让我讲道。但是呢，我虽然有这些外面的这些侍奉和活动啊，可是我这个人没有改变，我的里面仍然还是那个老样子。我就开始寻找啊，寻找答案，我的问题在哪里。那个时候我在教会里面也找了我们教会的一些传道人啊，我们教会里那时候不称呼牧师的，就是传道人就是称呼工人，神的工人。我就去问那些带领我们的，我问了好几位了，他们虽然给我一些不同的答案呢，但是却不能解决我的问题。这样经过了七年，神就把我们带到香港去。在香港我们还是在原来的教会里面啊，但是我寻找的那个答案还是没有。到底我缺少什么？到底我的问题在哪里？一直等到1965年我们在香港啊，就也是由于一个好奇，就是听到很多关于圣灵充满、神迹奇事这一类，因为我们原来所在的教会很保守的，道士讲得很好，很多的道都是关于教会方面的，教会的建造啊，教会的配搭侍奉啊，教会的扩展啊，但是很少讲到关于圣灵的事情。而我们是否能够认识神啊，那个关键就是在于圣灵。如果没有圣灵，你不讲圣灵，那我们对神的认识啊，还是在理性的理喻方面，还是偏重在知识这方面，我们还不能够在主观的经历方面来经历啊，耶稣他不但死了，而且他要复活了，我们经历他那个复活的大能。就好像保罗啊，他在腓立比书啊第三章啊，他说我要认识他啊，并且晓得他复活的大能。他那个晓得不是头脑的晓得，他那是经历，是他亲身经历耶稣基督那个复活的大能。你想我也没改变，我就是连自己的一点个性啊脾气都不能够胜过哦，那哪里谈得到说经历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所以到了1965年，我们那个时候在香港已经住了三年了，我们是从62年到66年住在香港，62年到68年，6年。在这个中间呢，我们由于好奇，我就跟我的师母呢，有一天我们就去啊，去了在香港有一个圣灵充满的教会。好，那我们听说一些哈，这个教会啊，他的领袖啊，又是一个姐妹，在我们的教会里头啊，姐妹都是要蒙头的，知道吗？姐妹不能讲道啊，姐妹只能祷告，也不能带诗歌唱诗歌，这种种的限制啊。可是我们听说有一个教会，香港一个说这个教会啊是一个姐妹开始的。而且这个姐妹还不是普通的姐妹啊，她还是过去当过电影明星，更加我们好奇了啊。不过是她不是普通话华语，她是粤语电影明星，广东话的电影明星。所以由于这些种种的传说呢，就引起我们的好奇啊，所以我们两个人就有一天啊，我们很慎重的，也可以说经过祷告。而且经过两个人同意了 然后我们才去。所以有天晚上呢，我们就没有参加自己教会的聚会啊，就去到这个圣灵充满的教会啊。而且我们也不敢告诉人啊，偷偷的，因为大家对于这个灵恩的教会都有成见，都很防备啊，甚至于有的人还说，哦，那个地方不能去，那是邪灵，就是吓唬你啊。我们呢没有被吓唬到，我们总觉得说应该自己去看一看。要记得，传说是一件事情啊，我们亲自去看又是一件事。所以我们人很容易啊受别人传说的影响，而没有啊亲自去查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就去，那么就在那里呢，就是意外的就被圣灵充满。当然我们去的时候，那一群呢弟兄姐妹啊都是很热心的啊，就是他们就围攻我们了，两个人就给我们祷告啊，按手啊，就是要受圣灵啊，要被圣灵充满啊，是吧？你要知道，哎，被圣灵充满的弟兄姐妹，尤其是刚被圣灵充满，他们都是很火热的哈，愿意啊，每一个人都被圣灵充满，所以他会尽一切的力量来为你祷告啊，要你啊受圣灵。但是感谢主，我们那时候就是这样受了圣灵。从那一天起，我这个基督徒的生活完全改变，从宗教的传统的人的热心，天然的热心里面，我就开始走出来，就走到啊，就是圣灵的能力跟耶稣基督的关系，尤其是对耶稣的爱。你要知道，圣灵在圣经里面啊，也形容是火。这个火，当然我们如果能够火热爱主，这是圣灵的工作。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一定是一个火热爱主的人。但是这个火热呢，如果是如果说没有啊那个属灵的遮盖，如果没有一个长辈在旁边呢，这样照顾他帮助他呢，他会过分的，会走火入魔的，这是啊，如果有一个年长的一个属灵的姐妹啊，在旁边这样照顾他，他也很听话，那他的不太容易这样越轨啊出问题，他会走得很好。我讲到这里，我就要插一句哈，你们无论在哪里侍奉或者聚会，要记得就是需要有一个属灵的遮盖，就是属灵的长辈，是你所敬重的，也是一位敬畏神的，跟随神的，圣经也很熟，经历也很丰富啊，他们走过了许多的路是你没有走过的，需要有这样一位。不管你是牧师也好，是传道也好，或者弟兄姐妹也好啊，要记得，有了这样一个属灵的遮盖啊，也可以说你一生的道路啊就比较走得稳，比较稳，不容易啊偏差出去，不容易走冤枉路。我刚才提到啊，我17年头17年我没有被圣灵充满，没有得到圣灵，也可以说走了不少冤枉路，又绕了圈子，绕了很大的圈子，然后回头来。假如说我们的教会啊，一开始就是真是一个圣灵充满啊，我觉得一个教会啊，一个健康的教会，属灵的教会啊，乃是被神的话所充满，也是被圣灵所充满。神的话就是生命之道，如果我们真的活在神的话语里面的话，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都应该跟得上，而不是只是一些知识和道理。有时候我们单单被圣灵充满不够， 必须也要被神的道来充满。也可以说哈，神的道如果我们要活出来，要知道神的道不是为了我们知道，也不是为了我们知道怎么解释。神的道或者是神的话，最主要的是让我们活出来。要记得这是生命之道。圣经不是啊一些知识，圣经是生命。耶稣所讲的话，他说我的灵啊，他说我跟你们说的话，记得耶稣所说的话，很多他也引用旧约的啊，就是全部的圣经，我跟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谓生命之道啊，就是我们要活出来的那些原则，那些道理，不是知识。知识，如果没有生命的经历，如果不是在生命中所经历的那个知识，那个不是真知识。那个知识呢，圣经说会叫人自高自大。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啊，爱心就是活出来的那个生命。因为神就是爱嘛。如果我们把神活出来的话，不可能没有爱的。所以唯有爱心能够造就人。就是你活出来的生命才能够影响别人，才能造就别人。我们所知道的知识只是让人增加一些知识，而不能影响一个人的生命，知道吗？这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啊。那我稍微再说一点关于那个属灵的遮盖啊，那个属灵的遮盖就是那个你所敬重的年长的弟兄或者姐妹啊，这是可遇不可求的。但是神会带领，神会安排。当你遇到这样一个弟兄或者一个姐妹的时候啊，你要特别的宝贵，也要感谢神。因为不是每一个人在他一生当中能够遇到一个真正属灵的弟兄或者是姐妹，也许一生当中可能都没有遇到。我很感谢主，就是在我这一生当中，神让我遇到了几位，在台湾啊，在美国，遇到了大概有三四位吧，我想，也许有四位。主要的就是我从他们所活出来的那个生命和榜样。受到他们很深刻的影响。这个生命的传递啊，很多时候未必是在言语上，就是在你的表现，你的为人啊，你在教会中的你的你怎么侍奉神，这个影响会影响啊。譬如在纽约啊，我认识一个牧师，他也是很好的一个圣经的教师啊，可以说很难得找到这么好的一个圣经教师啊。我从他身上观察所学到的就是如何带领聚会，一个聚会从开始一直到结束，这个整个的过程怎么带。我看到他就是会跟随圣灵，就是说他带领的聚会啊，都是圣灵可以自由的照着他自己的意思来，在这个聚会里来进行。我观察了他很多年在聚会中啊，就是他给你的感觉就是说好像做得恰到好处。从一个聚会开始，怎么开始，怎么唱诗，怎么祷告，怎么报告，然后呢讲道完了以后啊，是怎么样祷告，要安静还是怎么样， 怎么结束，从头到尾，他就是带着恰到好处。我观察了很多年，所以我从这方面我也学了很多，学了很多。然后呢，神就带领我们在在华盛顿DC 就是美国首都那边呢，就开始了一个教会。我在那儿牧会有20年，那这20年里头呢，就是我在那所观察到的，怎么样带聚会呢，我就自己在那就来实习，就这样。所以到了后来呢，我就觉得一个聚会，真正一个属灵的聚会，应该是由圣灵来带领。而这个带领聚会的人呢，应该是一个属灵的人，就是说他对圣灵的感觉很敏锐，对圣灵在一个聚会中他运作，他的方向，或者他要带出来的主题，他的灵很敏锐，很清楚，他就顺着这个。在聚会中怎么样跟随圣灵，如果我们这样学了以后，然后我们在生活中，我们很自然的就会跟随圣灵，就知道那个圣灵的带领是那么的重要。好，那我再回头来讲啊，我的那个转变。头17年，我刚才说了哈，我只是在凭着自己的热心、好心在做基督徒。那做到后来呢，发现呢，我的热心、我的力量用完了，枯干了，软弱了，显出我的问题很多，我觉得无法解决。我就需要我发现说一定有什么一个东西我失去，是我没有的。只等到我们去了香港，然后被圣灵充满以后，我才发现我所缺少的不是别的，乃是对耶稣基督那个个人的关系和认识。这个关系是发生在哪里呢？是从哪里开始？是从圣灵里面开始。于是我就开始去查考圣经啊，到底圣灵他是谁？圣灵所他的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到底他跟教会的关系如何？跟信徒的关系如何？为什么有五旬节？为什么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啊，上帝要把圣灵要赐下来？然后我就开始去查考圣经。当然圣灵的职事啊是很多的，是多方面的啊。圣经呢就把圣灵的这个来的他的职事分两方面，一方面就是圣灵的恩赐，在教会里面呢有各种样的属灵的恩赐。那另外一方面，圣灵的工作就是接触啊那个圣灵的果子。那个果子呢就是一个生命的果子，圣灵来主要是显在这两方面。那我就开始去，对我个人来说呢，圣灵来虽然是这两方面的工作，但是它有一个中心的目的，那个中心的目的就是要我们认识这位死而复活的基督，并且在我们的生命的经历中来认识他，来经历他，在我们的软弱，在我们的无能无助，还有呢在我们旧的生命的这个变化，圣经有不同的说法，比如说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就是这个生命的改变，知道吗？脱离肉体，然后进到圣灵的里面，这完全是两个领域，知道吗？肉体是天然人这一方面的，圣灵呢是从神来的，从天上来的。于是我就开始领悟到，做基督徒原来是这么一回事，不是就是热心啊，去教会啊这样。 做一些事情，为神做一些事情，那就是说，哦，我可以跟这位神发生关系，我可以认识他，我可以经历他，我的生命可以被他改变，我的软弱无能啊，可以慢慢的那个以他的能力来取代，我的脾气被他改变，慢慢的我就知道耶稣的谦卑和温柔我也可以有份。当我开始经历到圣灵在我身上做那个生命的改变工作的时候，我就知道，哦，我可以得着。那我就知道为什么神要把圣灵差来。圣灵差来最主要的目的是叫我们能够认识主，叫我们跟他那个发生一个个人的关系，叫我们的生命能够被他改变，他以他的生命，以他的圣洁荣耀的生命来取代我们。那这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一个工作的一个过程，整个的这样一个过程啊。我就说，哦，做基督徒原来是这样。做基督徒可以说就是一个生命的改变，生命的变化。所以我就得到一个结论呢，就是说基督教它不是一个宗教。一般人把基督教列在宗教的这个文化的这一类的里面呢，跟佛教啊、什么回教啊、还有什么其他的道教啊都混为一谈，那是撒旦的诡计。基督教简单说来就是讲基督。基督教是一个生命的宗教，如果说它是宗教的话，它是一个生命的宗教。而这个生命呢，是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仰，我们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也接受啊圣经那个福音的真理，再加上圣灵的充满，我们乃是要被圣灵这样充满，被圣灵充满，接受他的道，我们很自然的里面呢就有一个新的生命，这个就是重生了啊，那个重生。那我们的信仰就是一个生命的问题，就是我们旧的生命啊，来换取神这个永远的生命。所以圣经啊，才说，上帝爱世人呐，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呐，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到永生，或者是永远的生命。生命是很实际的一个问题，对不对？比如说哈，今天我们坐在这里，我们所有那个坐在这里啊，我们可以讲上课啊，我们可以谈话，是因为我们有生命，对不对？如果我们没有生命的话，我们在哪里啊？我们在坟墓里面。那基督是生命，他自己他说，我就是真理、道路和生命，是吧？保罗说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他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是基督是我们的生命。这是基督教，这个不是宗教，这是生命。基督教不是一般人所说的宗教，而重在外面的一些形式，还有一些个规条啊，好像回教你每天要祷告五次，你祷告的时候还要洗脚，还要，这些都是外面的，这不是生命，这是宗教。生命是从里面活出来的。你我们都有生命，是不是？而我们的外面的表现呢，完全是这个生命都活出来。如果我们没有生命的话，当然我们就停止呼吸了，我们的就不能动了。就基督教或者说基督教是一个生命的宗教，那是叫我们活出来，而这个生命就是耶稣他自己。 那我从受了圣灵那天开始，我才也可以说才开始明白，因为到底做基督徒是怎么一回事，我才开始明白。我记得啊，在我没有受圣灵之前那个17年，我有很多的知识，圣经也读了很多啊，圣经很熟。到了后来我自己讲道的时候，我也可以那个预备一篇讲章，也可以讲一些圣经的道理。但是呢，我还不认识我所信的和我所讲的这一位又真又活的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我还不认识他。我对他还没有个人的经历，我还没，我因为我跟他还没有发生一个关系啊，跟他还没有来往，我只是在一些我刚才说的那个宗教的世界里面，在那里活动，在那里生活。我记得那一天晚上我被圣灵充满的时候，那是一个晚上，这是一个礼拜二的晚上，我师母跟我在一起，他先得着，我呢经过一段就是挣扎，那时候我还是在理性里面呢，有一些传统的观念呢拦住我，让我好像是分析啊，就那里要好像想不通啊。那后来就是神怜悯我，他就是说你要简单，啊，当时我得到的一句话呢，就是你要说你若不回转，变成像小孩子的样子啊，就断不得进天国。我的领会就是说，你要简单，要谦卑，像小孩子一样。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所在的一个教会啊，很能讲道的，而且我们那个教会啊，就是。把别的教会啊都看作是不对的，所谓的公派、公会、宗派啊什么，只有我们的教会是对，只有我们教会的道讲的最好。所以在那种环境当中待久了，那个人不知不觉的就里面就有一个骄傲、轻看别人的那个心理。所以当他们来给我按手祷告，要我受圣灵的时候，我当然，我就觉得我什么都有了，其实我什么都没有。那最终就是我因为这样一句话，我的态度哈、就是转变了，我就想服下来，就说主，若是你要坐在我身上一个什么新的工作，或是圣灵或者什么，我都接受，我都愿意接受。所以当我的里面转变和这样服下来的时候呢，就很快就得着了，这个圣灵就降在我身上。那我也不知不觉的哈，就说了方言。以前我对方言呢，我也不能够接受，我觉得这不重要，重要的呢是你要得着基督啊。他岂不知方言在圣经里头也有它的地位？所有圣经里所说的，不管是什么恩赐啊，都是重要的，都是神给教会，而为了叫教会得着造就，或者叫信徒个人得着造就啊，那各样，雅各说哈，各样美善的恩赐都是从上头来的，都是从神那里来，从爱我们的神那里来，他给我们都是为了爱我们，我们没有理由来反对，来拒绝或者轻看。后来我的态度一转变了，我就得到了，我记得我一直说方言的啊。说的时候呢，就我的感觉就是好像有一股力量从我里面呢，就是一直要出来啊。那个说的时候，一直觉得有一股力量。那么他们在周围为我祷告的人呢，事后就告诉我，他们觉得好像有一团火在那，就是热力啊这样子。那叫我印象最深刻的，这也是我生命的一个转泪点的啊，那就是我在灵里面第一次，我在灵里面看到耶稣就站在我面前。 那个真实到一个地步啊，我都不需要把我的眼睛睁开看看是不是耶稣，就是耶稣站在我面前。当耶稣在灵里面向我们显现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呢，整个人呢就被征服，我们的心呢就被融化。我记得我接下去呢就做了一个奉献的祷告，那是非常彻底的一个奉献。我在那个祷告的里面呢，我不但把我自己奉献给主啊，我把我所有的，把我所有的，包括我的妻子儿女，我的工作事业前途，我全部都奉献给主。就说当一个人在灵里面呢遇见耶稣的时候啊，他那个完全的那个降服，那个说不出，就是很难形容你当时的感受啊，就是觉得他配得一切，你即使把那么多东西都奉献给他还觉得不够，懂吗？那当我做这个祷告的时候呢，我的眼泪啊一直流啊，一直流一直流，就是这样，那个心被融化，全人被他征服了。所以这是我做基督徒那个生命的一个转捩点，从那个以后，我所信的耶稣再也不一样，跟我那个以前的17年呢完全不一样。那就开始呢，真的爱他，所有的服侍可以说是因为爱他，因为他太可爱，因为他太值得，他配得我们那个先生，所以。那一次经历以后呢，大概不到3个月吧，或者我这么说，我自从那天晚上经历以后，我回去我这个人就完全变了，完全变了，好像那个人变到那个变到一个地步，好像人在地上如同在天上一样。那个头3个月那个刚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啊，对我来说那是一个新的经历嘛，那真的人就是每天这个好像在云里面似的，这个我对我的工作也没有兴趣了，对这个地上的事都没有兴趣了，还有所谓的那个教会的侍奉啊，也从那里都出来了，就是好像一个人进入到另外一个世界里头，这个世界是太美了，太好了，太美好了，就是那。我向来很多年啊，我是很爱我的工作，我很喜欢这个喜欢写作，特别新闻的报道什么，这我非常喜欢。从那已经开始，我去上班的时候，我还是第二天还是去上班，还是觉得枯燥无味，对，完全兴趣没有，就知道耶稣可爱。要传耶稣，要跟别人讲耶稣，就是真的成了一个耶稣迷了，怎么说呢，被耶稣迷住了。你知道我们应该常常被耶稣迷住。所以过了3个月呢，我就跟我的师母啊就在一起祷告。那是因为有一天晚上，我睡到半夜的时候，大概2-3点钟吧，我发现我在跟神在对话。我是醒着呢还是睡着的呢我不知道，但是我只知道说我在跟神在对话。那讲什么话呢？神就说，你要出来侍奉我。我的领会就是说，他要我从这个世界的职业里头出来，要来侍奉他。可是我那个时候有4个孩子啊，那我的领受呢，这个侍奉神啊，就是要完全靠神的，不是说我把这个世界的这个工作辞掉了，这一份的这个薪水然后没有了，我就到另外，我就到一个教会里头，我再来领受一份的薪水。那这个那不是一样的吗？我的领受就是当时耶稣差遣门徒 出去的时候两个两个，而且吩咐他们不要带拐杖，不要带钱了，是吧？说，哎，工人的工价是应该的，你们无论到哪里，有人接待你，有人会供养你们。那我的领受就是这样啊，就是你要出来的话，就是不要靠任何人，不要靠任何团体，就是单单的靠这位神。比如说在我的想法里头呢，在我的想法里头，我就说主啊，我有四个孩子，我要养家，好，假如我这份工作辞掉的话，那我的收入就没有了，但是我要来凭信心来信靠你啊，我这个信心还没到这个程度，我就跟主啊，我发现我这个对话的内容啊是这么样一个对话的内容。好，那最后的结束，最后的结束，神就跟我说，他说如果你如果向着我忠心，忠心到底，我就负责养活你一家到底。最后的一个解释是在这里。那后来我就跟师母就是开始祷告，我说我们一块祷告吧。哦、那这份工作要不要辞掉嘛、哦？辞掉以后我们这生活怎么办？这四个孩子，嗯，我们祷告了大概三个月吧，我想不到三个月，嗯，不到三个月，他也觉得应该要放下工作。我记得我在没有递上这个辞呈，就是我的辞职书之前，有那天晚上我坐下来，我就跟我的师母就谈到以后的生活的问题，那我问了一句话。我说以后如果我们的日子啊过得很苦啊，甚至买菜的钱都没有，也许就是开水泡白饭，然后呢就吃咸菜萝卜干。我说假如我们遇到这样的日子的话，你愿意为跟我一起过？他说愿意。好，那就没有问题。第二天我就把这个辞呈我就送上去，就辞职。我的那个上司一宣布这个消息，很多同事啊都觉得很惊讶，说怎么突然这份工作做得很好，怎么突然就辞掉了呢？那个时候呢，我是在香港美国领事馆还有美国新闻处做事情，我是兼两个机构两个单位的一个主管，就是在人看来是很好的一份工作啊，而且那时候我相当被信任，他们很多事情都交给我，突然之间就辞职了。还有很多同事觉得很惊讶，这个人怎么回事，从来都没有听他说过，这样就离开了。那因为我已经祷告了，想把一切都奉献给主了，也说工作也辞掉了。那我们在香港有一层楼小公寓，我们买了一小公寓还有我们的车子，我们全部都奉献，全部都奉献了给这个教会，这也是一个宣教的一个机构。那我们就两夫妻就带着四个孩子就全部就投入到这个教会的里面。那到了那里呢，是你看到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啊，就是他就是要改变，要制造啊，要破碎。那时候就开始经历一些神的破碎，就是开始经历一些所谓的十字架的破碎，就是我记得我们投入这个教会，我在这个宣教的机构的时候呢，他们都很高兴啊，因为他们知道我会讲道，我在原来教会人都会讲道，说好，那现在你来了，那我们现在礼拜天的讲台呀、平常的什么查经啊都可以交给你了，他们就可以轻松一下。其实呢不是这样，神不是那样带领。我记得我讲了一两次很枯干，讲不出来， 没有圣灵的很高。那我就知道啊，神带我，神带领我们到这儿来，不是要我来讲的，是要我来被破碎，要学习谦卑。他要把我从那个以前的高位啊，要慢慢的要带下来，要下来，谦卑下来，而且要伏在一个姐妹的地上。因为你知道，我们的背景，我们教会的背景啊，是姐妹不能出头的，姐妹要蒙头的，就是那个说法。现在呢，就把我们带到这里了，要伏下来，而且要伏在一个姐妹地上。所以那一段时候大概有一年的时间啊，除了学习这样破碎啊，谦卑啊，背身这样拆毁啊，还学习了禁食祷告的功课。以前我都没有禁食的经历，到那去就学禁食祷告，因为他们这些同工啊经常禁食祷告。所以我就去开始就学三个月禁食，我掉了30几磅，常常一个礼拜禁食这样、晚上也许就吃一点宵夜这样，还有做工。就那一段时候，那一年里面呢，就是对我在各方面的这个应该要学的属灵的功课啊，那时候神就让我这样学。以后过了半年呢，神就让我看到，他们有了问题了，有了问题，有一些人的作为的掺杂，肉体的掺杂啊，譬如他们发了预言呐、没有到时候没有成就了，他们就会用人的方法把它做出来，这样。那么还有就是一些，跟圣经的教导明显违背的，明显有相反的，他们在那里做。那我发现这些，所以我就找机会跟他们谈啦、就坐下来。那这时候呢，这个团体的这个领袖啊，这个姐妹已经啊生癌症了，到了后期末期。到了后来不能讲话，所以我始终没有一个机会跟他坐下来好好的跟他谈啊，好好跟他谈这些真理的问题，这些做法。因为那个时候也有很多教会受他们的影响，影响蛮大的，但是始终没有机会，一直到他进医院呐、这个去世了，都没有去跟他再谈。那我因为发现这些问题呢，当然我就开始祷告说，主啊，我们是不是该离开了？但是呢，我们来的时候是很清楚是你带我们来的，如果你要我们走，你也必须很清楚我要带我们走啊。我甚至跟主这么说，我说主，我们宁肯死在你的旨意中，也不愿意活在你的旨意之外，你必须要这样清楚的来带我们，这样祷告。那个时候呢，神做的也很奇妙啊。师母她怀孕怀第5个老5，那么还有也许2个礼拜吧，就应该预产期就快到了。但是呢，就在这个时候呢，她的母亲，我的岳母在台湾就病重，而且病危，必须要他回去，所以他就一个人就先回台湾去。母亲是实在需要他照顾。他到了台湾以后呢，母亲的那个病况就稳定了，所以他就留在那就不能走。那我带了4个孩子在香港，我就当然是一直祷告啊，就你怎么带我走前面的路？这样，那这个教会呢？这个团体呢？一些同工啊，特别这个领袖，他虽然他不能说话，他用笔写，他用笔来代言， 意思就是说，你如果去台湾，希望你快快回来啊，因为香港需要你。可是他写这个字条给我的时候，我里面很清楚，就是说我是不会回来的，是神如果带我们去，就不会再带我们回头。有一天，傍晚的时候，我在那个顶楼，我们是住在那个六层楼的房子哈，我在那个顶楼阳台上啊，我在那儿祷告。我祷告的时候呢，是很清楚说你要回台湾，而且把那个日期啊都告诉我，啊，是7月21号是怎么样？7月21号。哎，我就知道了，说要我那一天要离开，可是我必须要有印证啊，这是神跟我说的话。过了几天呢，我就接到师母啊从台湾来了一封信。这个时候呢，老五已经出生了，啊，那他在一个人带着孩子，那个也有一些我们认识一些弟兄姐妹就也来看他。那时候我们没有什么收入，因为我们既然要离开那个教会的话，那个团体，我们那个教会也是可以说也是凭信心生活的哈。每个月收到的奉献呢，就是那个同工们就按照他们的需要，孩子多的呢就多分配一点呐，孩子少的就少分配一点啊。那个如果奉献少，那大家就分配的少，奉献多就多一点奉献，也是大家全体都是凭信心生活的。那师母就写一封信来，他说孩子很好，他也很好，有姐妹们来看我，送奶粉来呀，送小孩子用的什么尿布啊，有时候也有人送奉献包来呀，他就说我们以后在台湾的日子大概就是这样，神会供应我们的需要。然后最后呢，他在信里面他说你要搭乘啊7月21号的那班船从香港开到台湾基隆。而他写的这个日期跟我在顶楼上祷告的时候是得到那个日期是不谋而合，是一致的。所以我就不能不相信说这是神带我们离开的时候到。我于是我就买了船票呢，就带了四个孩子就离开香港，就到台湾去，我们就这样的离开。那到了台湾呢，到哪儿去聚会呢？因为我已经是奉献做传道的咯。然后我们就遇到一班弟兄和姐妹啊，这一班弟兄姐妹是原来跟我们在一个教会聚会的，后来他们就也是受了圣灵，被圣灵充满以后呢，他们就离开了，就出来另外呢在一起聚会。所以我回到台湾以后呢，我们就在这一班弟兄姐妹当中聚会。那有时候就是也是有时候会讲到啊，就是我没什么特别的组织，也没有人供应我们的生活上这个薪水什么都没有啊。但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我们在那里，我们是在一个幼稚园里面聚会，我们在那聚会了差不多8个月啊，没有任何收入啊。但是很奇妙的话，就是啊，每一个主日聚会完了以后，他们是从奉献箱里面呢就开奉献箱，是吧，总是有一个小包，上面写了我的名字，那就是一个弟兄奉献的那个我们的生活费用。很奇妙的就是说，那个小包里面我们开出来的奉献的钱呢，刚好够我们从星期一一直到星期六的生活费。到了星期六就没有了，钱花完了。那很奇妙呢，第二天主日呢再去聚会呢，他们开奉献箱又是一个包，又是写我的名字，那我就打开，也是6天的生活费。 好像当初以色列人在旷野啊，神要他们去捡玛拿哈、啊，就是只能你捡今天的份，你不要多捡，你多捡了那个玛拿会烂的，会臭的。还有很奇妙说，如果那个星期里面呢，我们的开支是要多一点，比如我们的老大哈、啊，要请家教回来给他补习，所以说要交一些额外的学费，哎。那个礼拜有这个需要的时候，礼拜天呢，我们收到的奉献那个钱就会多一点，刚好够付那个家教的钱，那个老师的钱，就是这样很奇妙。八个月神学是这样供应我们的需要，八个月。那在那八个月的里面呢，当然神也就是建立了我们的信心，就是说我们的神是信实的，是可靠的啊。我们对于他以后会供给我们生活上的需要，就这样信心好像被建立起来。重要的是什么呢？我讲这么多，重要的点就是说，我们就是这样的做基督徒，就是认识他，被他的灵充满，被他的话所充满，被他改变，生命的改变。而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基本上我们就是要依靠他。主耶稣哈、他教导说，他说你们不要为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要忧虑，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你们所需用的这一切哈、都会加给你们。那我可以说从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在，我们都是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同时我们也经历到我们所需要的生活上需要的神都会加给我们，也可以说这几十年来四五十年来都是这样的，就是让我们经历到神的话是那么真实。我刚才说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就是叫我们活出来的。那这些年当然不断的被神改变了、我们跟神的关系当然就是越来越好，越来被建立起来、对神的认识，对神的经历呢，也就是越来越多。这就是耶稣啊，他说我来了是叫人得生命，不是得宗教，记得，那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些年来都是这样，都是这样。这些年来我做基督徒都是这样，在我的观念中，在我的心目中哈、当牧师啊，还是过去在新闻界啊，这个都不重要。在我的观念当中，当牧师不是做一份职业啊、那就是让这个生命活出来，就是让基督的生命这样活出来。这个我们的名称，我们的地位，教会里面都不重要，重要的乃是说你认识主，你跟他有一个个人的关系，同时你的生命不断被他改变，而他的生命渐渐从你的身上活出来，这是最重要的，这就是神所要的。至于我们什么派什么，那些都不重要，有没有受过神学教育，有没有什么学位、地位，那些都不重要，重要的就是你要认识他，你要以他为你的生命，并且从你的身上要活出来，活出耶稣基督，这就是神的旨意。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神会教导我们很多事情，不仅是为人方面哈，对他的计划，他的心意、对他的教诲，对他在这个地上他所要做的那个救赎的工作，以及最后啊，他的计划中所要完成的是什么，这些神都会教导我们的。而我们能够这样明白呢、这个是跟我们跟他的关系是有直接的关系，我们如果跟他的关系密切、越来越亲密，也就是说我们要多花时间和他在一起，那个独处很重要，独处就是你 那我写的书里面有一本就是讲到安静等候神啊，这个是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这一段啊，详细的进行就你们有那个书你就可以就自己去看啊，自己去操练啊。我看那个钟啊，现在是9:30，应该我们是第一堂课要结束了，好不好？我们就休息吧。